罗本岛的囚禁岁月压不垮他的意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梁晨舟。
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一代伟人曼德拉的故事。上一讲我们说到，曼德拉是如何从一个青年成长为一名反种族歧视斗士的。当然了，因为对抗政府强权，曼德拉被捕了，进而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被关押的地方是一座叫做罗本岛的小岛。因为距离陆地比较远，自古以来罗本岛就是流放犯人的绝佳去处。到了现代，它又成为了南非政府关押政治犯的好地方。罗本岛上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被丢进牢房的时候，只领到一条短裤和一件粗布衬衣，这就是他们所能穿的全部衣服了。平日睡的是草席，被子又脏又旧，牢房阴暗潮湿，夏天闷热，冬天湿冷，很是折磨人。岛上的日子每天都千篇一律，就是让人在同样的时间重复同样的事，这是监狱方的别有用心，目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囚犯们忘记时间，进而失去对外界的感知，最后沦为无意识的囚徒。在监狱里，监狱长对犯人非常严苛，犯人哪怕犯了一丝错误，都能招致严惩乃至虐待。除此之外，为了让囚犯们吃尽苦头，监狱方还把原先的黑人守卫全部撤走，换成仇恨黑人的博尔人族裔。这些人长得五大三粗，一个个以虐待囚犯为乐。对于曼德拉这样的政治犯，监狱方惩罚他们做一些艰苦的体力活。政治犯被集中到一处，一人一把小锤子，每天将一些棒球大小的石头砸成碎石子。劳累一天之后，犯人们只能吃粗糙的玉米片。每天晚上，犯人们会有半小时的淋浴时间，但只能用冰冷的海水来洗浴，一年四季都是如此。曼德拉作为岛上的要犯，一举一动都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被关押期间，曼德拉半年才有一次被探视的机会，只能接受一封书信，但即便只有一封信，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有时候到他手里的信被涂改的只剩下一句话。关押了半年多之后，监狱方又给曼德拉等人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那就是拿大锤子去石灰矿场砸石灰岩。这可比拿小锤子砸石头要累得多了，但曼德拉却很享受，因为从监狱到石灰矿场中间需要在岛上走大约20多分钟的路，一路上可以看见蓝色的大海，听到海鸥的叫声，还有阳光洒在肩头，天地之间自由呼吸，这一切都让曼德拉觉得仿佛自己是个自由人。监禁是为了同时在肉体和精神上折磨犯人，击垮犯人的心理防线。对于曼德拉这种政治犯来说，从精神上折磨他是最关键的。许多人往往被无聊单调的监狱生活折磨成了机器，进而成为顺民，甚至会养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监狱当中，要想不崩溃，不沦为行尸走肉，你只能通过忠于自己的理想找到精神上的安慰，哪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你分享。对于曼德拉来说，被关在监狱就是困在四壁之中，处于战场的外围，但这也是一个角斗场，哪怕观众只有他自己和压迫他的人。曼德拉并不认为终身监禁意味着他真的会在罗本岛待上一辈子，他总是相信有一天他将再次成为一个自由人。然而光有信念也不够，与外界隔绝太可怕了。监狱方知道，像曼德拉这样为了黑人权利奋斗的人，最想知道的就是外面的斗争形势如何。于是他们封锁了一切消息的来源，也不允许囚犯读报看杂志，目的就是要消磨曼德拉等人的意志。对于普通犯人来说， 食物和香烟是他们最渴望的，但政治犯不一样，相比香烟和食物，他们更渴望得知外界的新闻。报纸成了罗本岛上最珍贵的违禁品。为了能看到报纸，曼德拉绞尽脑汁，他把狱警们用来包三明治的报纸从垃圾堆里捡回来，藏在衬衣底下带回牢房。除此之外，他们还设法贿赂狱警，给对方一些钱财，让他们搞点报纸。一些狱警为了赚些灰色收入，倒也很是乐意。实际上，曼德拉总是设法和狱警和平相处。曼德拉认为，所有的人乃至监狱当中的那些凶神恶煞的狱警，别看他们平日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其实也非木头人，他们脑中的固有观念都可以被改变。在曼德拉看来，这些狱警之所以野蛮，是因为社会制度是野蛮的，在这种野蛮的制度下，他们只有一再表现得更野蛮，才可以获得奖赏和回报，否则这些人只能被大环境淘汰。事实证明，曼德拉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和一些狱警建立了相对友好的关系，甚至还向他们普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理论居然赢得了他们的同情。既然可以慢慢和狱警建立起友好关系，那么再凶恶的敌人可能也有一天会和你并肩战斗。1966年，岛上的囚犯组织了一次集体绝食，以抗议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没想到狱警也开始绝食了，因为他们对于监狱食堂的伙食很不满。这次抗议大获成功，监狱方迫于压力接受了囚犯提出的条件。打那儿以后，狱警们不再粗暴地对待曼德拉，他们反而像是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亦敌亦友的情谊，而这让曼德拉的监狱生活轻松了许多，他也仿佛看到了最黑暗中的一丝曙光。
岛内的波澜不惊，岛外的风云变幻。
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狱里的生活慢慢变得好了起来。首先是有牧师来布道，接着监狱里开展了棋类比赛，囚犯们还组织了戏剧社团，自导自演一些节目。曼德拉在狱中努力保持着战斗的状态，然而罗本岛的日子仍然像一个永远不会醒来的噩梦。曼德拉曾经梦见自己被释放，在梦中他走到约翰内斯堡市区的大门口，却发现这是一座空城，没有人来迎接他。当他回到家时，那里却空无一人，变成了一座鬼屋。现实中，他们有时候会走到海边，看着远处的大城市开普敦，那里的摩天大楼反射着阳光，就如同梦幻一样。诚然，在经历了许多年的囚徒岁月之后，曼德拉会有一些消沉，但从未丧失斗志。说到底，他就是甘于苦中作乐。凄凉的监禁生活也有一些有趣的点缀。随着岛上开放程度的提高，犯人被允许在公共房间里看电影，也可以去收听监狱方允许的广播节目。后来监狱方甚至把原来曼德拉等人砸石子的地方改造成了一个网球场。不可否认，岛上的生活一点点在改善，监狱方也开始变得人性化，但它终究是黑暗的，也是死寂的。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他50岁的生日，不知不觉之中，他又度过了自己60岁的生日。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老人了。就在曼德拉不知不觉老去之时，罗本岛外的世界正是风起云涌，局势越来越动荡。曼德拉并不知道，抵抗种族压迫的运动已经扩散到了整个非洲大陆，南非地区最为激烈，反抗的最为厉害的当属南非控制下的纳米比亚，当时叫做西南非洲。1978年，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南非政府同意其控制下的纳米比亚独立，但南非政府不肯让步，设置了许多条件，一次次的镇压群众的抵抗运动。南非各地都在发生血腥冲突， 当时很多人心怀一个梦想，非洲人获得自由解放的一天到底还有多远。1982年的一天，有几个人突然闯入了罗本岛的监狱，把以曼德拉为首的几个人给喊了出去。原来当局是要把他们转移到别的监狱去。算起来，曼德拉已经在岛上生活了近20年，对于罗本岛他突然有了一丝眷念，有了一丝依恋不舍。那里虽然不舒服，但却让他不忍搁弃，而前途又在哪里呢？运送曼德拉等人的轮渡开到了开普敦，他们刚下船就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给包围了起来，接着就被塞进了一辆闷罐车。一个多小时以后，汽车到达了开普敦郊外的波尔斯莫尔监狱。相比罗本岛的牢房，波尔斯莫尔监狱简直就像是一个5星级宾馆。首先是住宿条件好了不少，淋浴时也不再是海水了，伙食也不错，几乎顿顿有肉吃，这是罗本岛无法相比的。除此之外，还可以看一些报纸和杂志。曼德拉甚至不用去装模作样的劳动，只要不离开监狱楼房，他还是可以自由地走动。然而条件即便再好，他始终是一个囚笼，曼德拉依旧是不自由的。
胜利的曙光出现，曼德拉终获自由。
20世纪80年代初期，南非白人与黑人之间冲突持续升级。1981年，南非军队偷袭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办公室，造成了13人死亡。长毛军很快就进行了反击。1983年5月，长毛军对南非的一个军事部门进行了一次炸弹袭击，造成了19人死亡。到了1986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黑人进行武装暴动，一时间暴力袭击席卷了全国。黑人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白人拥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双方剑拔弩张，局面日益失控。此起彼伏的暴力冲突似乎要把整个社会都给摧毁了。为了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曼德拉下定决心要同南非政府进行终极谈判。然而此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好斗的主战派领导，他们拒绝与一个种族主义的政府和谈，曼德拉不得不孤身一人前去谈判。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前后长达3年之久。曼德拉在这期间和不同的领导人轮番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中间曼德拉的居住条件更好了，他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别墅，别墅宽大而明亮，里面有游泳池，甚至还有专职厨师。南非政府镇压黑人运动的行为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与此同时，南非政府谋求拥有核武器的计划让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感到愤怒，他们威胁要制裁南非。国际局势对于南非极为不利，这也强迫南非政府做出了一些改变。1989年12月，曼德拉会见了新总统德克勒克。德克勒克看起来是一个不温不火的人，但他的上任看起来是一个转机。和颁布种族隔离纲领的前任总统不同，德克勒克拥护和平，也很重视曼德拉的意见，愿意与任何致力于和平的政治团体进行和谈。德克勒克很快就展示了他的诚意。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宣布释放西苏鲁和罗本岛上其他7名政治犯，接着又逐步取消了一些种族隔离的措施。到了次年2月，德克勒克直接宣布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并释放所有因为非暴力抵抗运动入狱的犯人，其中也包括曼德拉本人。南非一下子就进入了正常化阶段。这个消息如此激动人心，以至于让曼德拉有些不知所措。但就在这个重见天日的时刻，曼德拉只感到千头万绪。那一刻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终于迎来了自由。
那是全世界有色人种的光辉岁月。
曼德拉出狱的这一天，整个南非乃至整个世界都沸腾了。1990年2月11日下午3点，曼德拉在妻子的陪伴下乘车前去维尔斯特监狱的大门，那里早已经聚集了几百名记者和数千名迎接他的人。如此浩大的声势和高涨的群众热情让曼德拉倍感震惊，无数个相机对着曼德拉咔嚓咔嚓地响着，新闻记者开始大声地提问，人们不断地向前挤，曼德拉的支持者们不停地呼喊欢呼。当一个记者把麦克风递到曼德拉眼前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麦克风的曼德拉吓得向后退了一步，场面十分混乱，但曼德拉感到十分激动与欣慰。曼德拉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他举起了右拳，人群再次传来激动的欢呼与掌声。1万个日夜，长达27年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在入狱之前，曼德拉刚满43岁，出狱这一天他已经71岁，垂垂老矣。对于曼德拉来说，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当天曼德拉所到之处尽是人山人海，拥护他的人蜂拥而至，许多人爬上他乘坐的汽车疯狂地敲打车顶，还有人死命地把汽车摇来摇去，吓得曼德拉都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挤死。不过等到人群冷静下来后，曼德拉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讲话，他宣称自己不是先知，不是救世主，而是人民的忠实公仆。他说自己首先是一个普通人，成为一名领导人是环境与机遇使然。曼德拉坚定地告诉支持者，黑人应该为了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加倍努力，斗争尚未结束，而是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开始。第二天下午，曼德拉在记者招待会上告诉记者，他认为继续支持武装斗争和提倡和谈可以并行不悖，武装斗争的危险迫使政府不得不走到谈判桌前，当政府停止向国民大会实施暴力的时候，国民大会也以和平回报政府。我也许已经走出了监狱，曼德拉说道，但是我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由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团结、民主的新南非才是曼德拉的终极目标，也是支撑他度过27年监狱生活的信仰。在曼德拉的心里，新的南非应该没有歧视、没有隔离、没有黑白之分，白人和黑人都应该被一视同仁，他们应该平等地生活在南非这块土地上。但就在曼德拉出狱的时候，暴力冲突并没有得到多少缓解。1990年，整个南非死于种族冲突的人多达1500人。鉴于此，曼德拉决定加快谈判，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德克勒克对此也十分慌张，他发起了一次仅限于白人的投票，结果70%左右的白人同意停止种族冲突，呼唤和平。既然双方都有意，和平与和平的步伐就越来越快。1991年7月，曼德拉全票当选国民大会主席，他开始紧锣密鼓地组织同政府的谈判，并促成了1992年在世贸中心召开的多党会议，以及此后与政府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真正地打破了僵局，使政府同意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宪机构，作为成立新政府的过渡立法机构，这是真正的自由的曙光。1993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被同时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坚持和德克勒克站在一起，分享了这个荣誉。曼德拉是因为不断的斗争，而德克勒克则是勇于放弃。这两种品质都不容易做到，而他们俩也从此进入了人类世界伟大人物的行列。1994年4月，南非终于开始了第一次不分种族、一人一票的全国大选，国民大会赢得了2/3的选票，曼德拉也成功地当选为南非总统。从那一天起，南非真正地走入了新的时代。为了自由、平等、和平的理想，曼德拉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为了对人民尽义务，他不仅做到了鞠躬尽瘁，而且离开了自己的家人， 失去了作为一个儿子、兄弟、父亲和丈夫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他献身于他的人民，那是他从来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数百万非洲人。但这是以牺牲他最了解、最热爱的人为代价的。在曼德拉看来，非洲人只是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这绝不是自由之路的终点。获得自由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还刚刚开始。曼德拉写道，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要去攀登。我在这里稍停片刻，悄悄地看一看周围的壮丽景观，回头看看我已经走过的那段路程。不过我只能稍息片刻，因为伴随着自由而来的责任使我不敢就此却步。我的漫漫自由路还没有到达终点。从那以后，曼德拉就成为了南非的标志。人们一想到这个彩虹国度，可能会想起黄金，想起钻石，但最令人瞩目的是比黄金和钻石更为耀眼的曼德拉。曼德拉的一生就是一个奋斗者不屈而又顽强的一生。27年的监狱生涯并没有压垮这个顽强而又坚定的斗士。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最终成长为一个享誉世界同时也享誉人类历史的伟人。曼德拉亲手埋葬了世界上最后一个种族歧视的地方，从那一刻起，全世界的有色人种也获得了永远的解放。曼德拉的奋斗岁月正是全世界有色人种的光辉岁月。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好了，说到这里，我们这本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也要宣告结束了。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感想吗？我是梁晨舟，我们下个节目再见。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他没有分开每种色彩。本节目由路上读书授权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